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四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好，主是全地的主，耶和华是全地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但是他在他自己的百姓当中，他在他自己居住的地方，好像特别受到，应该受到荣耀啊。那我们也就求主帮助我们教会是一个主所居住的地方，是应该受到大赞美的，应该受到尊崇的啊。城和圣山都是指着耶和华所居住的地方。好，第二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那他在重复第一节所讲的，要啊选一个地方，当然一定是象征性的，所以我们一定需要被提醒啊，不是神真的住在某个地方，但是象征性的也是很重要的，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呢，成为他永远的居所。这个地方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我不知道各位，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了，不管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或者神的选地迦南地，或者神的选山锡安山，或者神选的城耶路撒冷城，或者神的宫殿就是那个圣殿，就是我们稍稍有一点正常想法，就知道那实在是很烂的地方。巴勒斯坦是很差的地方，比很多地方，我想比我们台湾差太多了，不管是人文的或自然的。那个圣地没有牛奶与蜜之地，那么圣山也不如我们的什么玉山合欢山那都差很远，甚至比什么桂林那也都差很远，是一个很小的山丘，那个山不高。那么另外如果说耶路撒冷也不是什么很伟大漂亮的城，那这个世界上比它大城多得多。那最后圣殿呢，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很小，比我们现有堂还小，也没有什么漂亮的最后讲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也是一群烂民。那这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神的确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优美的地方，神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在这些很平凡的地方显出他很奇妙的拣选和他的恩典，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上帝是这么伟大，而上帝这么眷顾卑微的人、地、山、房屋等等哈。所以居高华美我们可以把它想得比较完整一点哈。好，下面说为全地所喜悦哈，这我们也求主怜悯了哈。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地方为全地所喜悦的。比如说我们说大陆客来台湾，台湾很被大陆客喜欢，或者你去一个地方，你要喜欢那个地方，这不太容易。我们说了，应该要有很好的环境哦。你去故宫，或者你去北京，或者你去南疆，或者你去博流，或者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喜欢它，你很喜欢它，像小孩子可能很自然会喜欢迪士尼世界，那么有人可能喜欢故宫，喜欢人文的，那每一个地方都有它不同吸引人或者叫人讨厌的地方。那如果你去某个地方去巴黎，假如说很好，可是被吉普赛人抢了，或者是在巴黎找不到厕所或怎么样，也许或者是海关对你很多的歧视，那你也不喜欢。那么大概很多人都会说，台湾叫人最喜欢是台湾的人民，本来也应该是这样。如果耶和华的一个居住的地方，他的京城是为全地所喜悦的， 那么，当然我们说文化啊、建筑啊、音乐啊，还有自然景观都要非常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没有什么特别好。那么，如果耶路撒冷、大京城或者教会为全地所喜悦，那么为全地所喜悦，应该是里面的人叫人所喜悦。但是以色列人也并不讨人喜悦，那么我们就会说那位神叫人喜悦。但如果神叫人喜悦，不可能只有神一枝独秀的，一定最多是呈现在他百姓身上。我们就马上又想到信友堂了。信友堂是一个为人所喜悦、为全地所喜悦，或教会为全地所喜悦的地方，大家都想一来再来。我想全世界为最多人所敬仰、最羡慕，或者是想一去再去的，可能就是梵蒂冈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实在很值得看。实在，梵蒂冈里面的那些，就是它旁边那个 Sistine Chapel 它的博物馆所收藏的那些稀世珍宝，还有那些各样的文物，够你看不只是3天3夜了。3年恐怕都看不完，研究不完，很宝贵，很棒，很多人很喜欢，叹为观止。那我当然希望信友堂或任何一个教会，不是因为那些吸引人的，有那些有没有其实都次要的。我们教会或任何一个教会能吸引人，是这里的百姓，这里的子民，给人温暖，给人盼望等等。好，就是我们想到。我们很遗憾地说，很多人、很多宗教并不为人所喜。喜欢的可能是它的建筑物，喜欢可能是它的音乐，喜欢可能是别的东西。那耶路撒冷或教会为全地所喜悦，应该是神，应该是神的子民。当然，其他的那些建筑也应该好了，但是最重要是他的子民。好，下面第二节的第三节哈，48篇第三节。就是，我是非常喜欢这一节，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啊，你喜欢去哪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文物好，那个地方物美价廉，小吃好，等等等等。教会或者耶路撒冷好，这是一个全世界的避难所。那我们当然马上想到美国的那个自由女神像了。或者甚至不是崇洋媚外，不是媚美，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么多有难的人投奔去的地方，这么多找不到饭吃、没有办法生活的投奔到那里。各位，包括我们中国，包括中国的大官，包括中国的那个最苦的乡下人，想要到那边去找一个地方。然后可以圆他的黄金梦，或者他的什么求学的梦，不管是谁，这当然我们嫉妒也好，不高兴也好，或者说这是种种的，不当的宣传也好，这是一个事实，大家都想移民到那里去。好，那么他好的地方不是他有宫殿，不是他有很好住的地方，是他是一个避难所。就教会是一个避难所，这是一个华美的避难所，这是一个全世界被罪恶、被死亡、被一切的恐怖威胁的人应该想要去的地方。那当然，这我们下个礼拜就会讲到桃城。就我们也很少想到，教会是一个桃城。或者是桃城，我没有想到在祭坛那边，那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的地方。当然不只是桃城，在这里躲避了一切的愤怒、咒诅、死亡、可怕，也会在这里丰富起来。好，这个是我看48篇里面最伟大的一句话啊，避难所。第四节就有一点转变哈。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第六节，他们在那里被战尽，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失的船只。 四到七节描述的跟那个诗篇第二篇有点像，就是万民一起聚集要攻击耶和华的居所，也让我们想到耶稣说的这个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的，其实是一个脆弱的彼得上面，或者我们这些脆弱人身上，但是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他的，就历世历代教会是一直被攻击的。就我们基督教 Protestant， 我们新教，我们始终不是太看重教会，我们比较看重圣经，看重基督，看重上帝，看重福音，这都很好啊。但是这些我们要认识神，认识基督，甚至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实在是透过教会。虽然我们把圣经的权威、基督权威都放在教会之上，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教会的伟大、神的保守、避难所，以及这也是一个被攻击的地方。就是一般基督徒对教会，实在尤其我们现在的，不管是福音派是灵恩派，特别是福音派啊，我们看得太轻了。我们对教会的被攻击也看得太轻了。教会是一直内部外部不断的是魔鬼攻击的最重要的地方。那么这里描述的就是众王一起来攻击，但是失败了。失败了，好像好几次的联军在攻击耶路撒冷一样，他们失败了，他们痛苦，他们甚至在集合的船队上就失败了。好，这个征战我们也是有，我们内外都有这些征战，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第八节，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这也很好哈，就是我们刚刚讲过说，这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就是教会，也就是教友，也是基督徒讲的话，但是他讲的话是很新鲜的，就是我们不会说啊，就是我好像我们每次唱，不管要等候主，或者是阿门颂，或者是念主导文，其实都是非常伟大。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就是小和尚念经一样念过去，但是很伟大，我们在这里颂赞享受，我们该我们的神要受大赞美。然后我们每个人也常常经历到，虽然我们并不希望经历到常常教会是我们避难所，因为我们不希望生活中那么多难，但是我们也很欢喜，就是我们有难到这里，就是麻雀燕子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避难的地方，抓住弹脚就可以不死亡。然后我们又看到在这个城里面，好像我们虽然住在这里很久了，我们是会有很久了，但我们又像刚刚第一次来的观光客一样，对吧？他在那里参观，你看第八节，哦，就好像观光团一样。你如果去欧洲那些比较有名的古城呢，包括我刚刚说的梵蒂冈这些地方，其实特点就是旅游团特多。你就在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三队啊、嗯。这个解说在那浑身解数说，哦，新友堂的这些宣教士怎么样？那个在讲啊，我们的音响是怎么样？各位，我们最好的，我们看到的多么好，是整个一个教会，在上帝的话、上帝的爱、上帝的救赎中，而且就是上帝所使用的罪人。这些长职啊、同工啊、团契啊，还有我们自己被建立起来，啊，我们看到了，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这话又像谁呢？这又像示巴女王讲的话，她来看所罗门的京城，她来看所罗门。其实你看示巴女王讲的话里就知道，她最叫她印象深刻的不是那些金银珠宝，也不是所罗门的装饰。是你的臣仆能够听你的话，智慧的话。所以耶稣说，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要定人的罪啊，因为她不以千里为远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而当耶稣比所罗门更大来了，人却不听他的话。好，我们在圣殿里看到，正如我们所听到的，诗篇也有一句话，你的应许大过你的话，大过你的应许，啊， 其实示巴女王也说，哦，我来了才发现我听到的还不及事实的一半。啊，这里不管是一半或者大过或者说正如啊，都在讲到说神的美好是真实的。啊，我们在看这些很感动的时候，我们也都不要忘记，我们的确很多时候也还是，这是我们的避难所。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有很多的难来这里，然后来了这里又发现还有更多的难。不过我们总还相信神会坚固这个城。把这个如果一旦想象成世上的，那就笑话了，那就很丢脸了。不管是梵蒂冈或者罗马或君士坦丁都陷落过，也会再陷落的。那个神的城不陷落的，不会灭亡的，不是那个有形的信友堂或者任何一个教会，我们差远了嘞。那个都会过去，都会衰残，都会迁移，都会人会死，一代一代会过去，但是神的家是坚立一直到永远的。啊，那个永远包括每一个在任何一个教会里得救的灵魂。啊，第九节，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这话也有点奇怪，神的殿就是我们的家啦，是我们一生朝圣到最后到了耶路撒冷了，这是我们的家了。可是你在家里就享受了，他在家里想念你的慈爱，就这里又表达出一个新约旧约都有的我们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已经到家了，得到了一切的祝福，但是我们又还没到，我们又还在继续的往前走，也往回顾，我们继续想到上帝的应许，上帝曾经道成肉身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美好，包括我们曾经想到过去有过的一些美好的见证，我们想念。也许刚好我们现在很多的艰难，我们很遗憾，但是我们有盼望，主还是会眷顾我们的。就是在殿中想念你的慈爱，是很奇特也很丰富的一句话，就是已经得到了，却还在想要有更丰富的神恩典的彰显。第十节，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好，这个赞美与名相称，没有名过其实，也没有名不及时，是很恰当的。就跟第八节的是一个对比，我们所看见的和我们所听见的是一样的。耶和华以勒，这是一个名字，耶和华会供应。我们所看见所经历的的确是耶和华以勒，他的确会供应。耶和华沙龙，或者是任何一个他赐平安也好，他是公义正直圣洁良善等等等等，都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发现就是这样，很恰当。那我们在殿中经历到这样的事，不过第十节讲的就不只是在殿中了，或者这个殿扩大了。这个殿不是在巴勒斯坦的锡安山的一个地方，这个殿是一直到地极。因为神的殿严格的说不只是伊甸园，不只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不只是一个教会，是全地都是，整个宇宙都是。那这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中到地极，包括北极南极的教会，或地极有一天网上也有他的教会。好，这神遍地都是他的奇妙的作为，他的名字所表达出来的奇妙，而他的百姓所经历过的奇妙，所发出的赞美。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右手是一个形容，我印象里应该圣经没有讲他的左手，其实他也没有右手，他是零，就满了公义。这公义呢，跟第九节的慈爱或者是神的任何一个属性其实也是一致的，只是我们人不能不用不同的词来描述同样的一位神。他因为他满了公义，所以我们可以在那里成为避，找到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满了公义，所以会有四节到七节的那些抵挡上帝的人的害怕和战兢和痛苦和逃亡。因为他满了公义，所以我们既得平安安慰，我们也恐惧战兢。 好，十一节就继续这个话哈，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你的判断就是你的审判了，就你的判断，甚至就是像四到七节那里的神的审判、定罪、刑罚。就当人的欢喜，当神的百姓的欢喜发出来的时候，尤其在诗篇里很多，不一定像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饭，或者甚至不一定像是我们的新居落成，我们新堂献堂典礼，或者我们有一对夫妻刚刚结婚，一个喜事，所以我们很赞美主。在圣经里讲到，我们赞美主常常是跟神公义的作为连在一起，包括一场胜仗，把那些敌人打败了，甚至说的难听点，杀光了。那么还有呢？这也是我们很难想象，但是也不难想象的。我们在赞美神的地方，很多地方包括在这里，是我们在法院赞美，就好像有个江洋大盗被公正的法官判了死刑，或者是判了什么罪，然后所有受到这个江洋大盗伤害的人就发出赞美的声音。就这我们很少这样想哈，尤其现代人都在讲宽恕赦免，不太喜欢讲这个。但是这里我们后面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诗篇，耶和华哇，全地欢喜，因为你来是审判全地，因为你公平的审判临到我们，就非常非常高兴啊。就是这个锡安山很欢喜快乐。当然我们也要很小心，我们一讲到这些都应该马上想到耶稣的救恩，否则上帝来判断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欢喜不起来的，我们是跟前面四到七节一样，我们逃避的，我们是害怕的。锡安山很欢喜，犹大诚意应该快乐啊。这里他讲到犹大的诚意，注意原文是女子，不是只有在以赛亚书，在很多地方，那个城都形容成女子，耶路撒冷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的女子。那么常常用这个来讲，可能也表明神的教会本身不是，我们没有那个阳刚之气的。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拔出公义的刀，教会是没有这个权柄的。剑，神没有给我们剑，神没有给我们杀人的剑，包括用剑来自卫维护信仰的推广信仰都没有。那么剑是给了国家，我们没有，我们常常是要为义受逼迫的。而且这里再讲，所以好像我们锡安女子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上帝来替我们伸冤。那另外一方面，锡安的女子要快乐，我们也可以想到，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锡安这个城，耶路撒冷这个城，其实他们非常羞辱的就是他们因为得罪上帝，被敌人奸淫掳掠啊，烧杀抢夺，小孩、丈夫、父母通通被掳被杀了，然后锡安的女子是蒙羞的，蒙了很大的羞辱，甚至以赛亚书里面很多讲到都赤身露体坐在灰尘里面。因此当锡安的被判断然后欢喜快乐的时候，是有一点那个因信称义的含义，就是上帝把华美的袍子加在这个原来被羞辱的女子的身上。就是第十一节讲到你的判断，不只是讲到说哦，好像西西家胜过了那些敌人，而是上帝重新喜爱你了。十二节你看又像观光团了，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郭，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这周围就是我想观光团在当时没有，我们想到就是斯巴女王，或者我们今天希望我们从儿童主日学一直到就是从最低到最高，我们都不断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啊。 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团契都是主所喜悦的。十四节，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因为神，他特别讲这神呢、啊，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是神是我们永永远远的神，但是这神，这神是谁呢？这神是他来判断，他来审判，他来让你成为，让他成为你的避难所的神。这个神，这个神是永永远远爱我们、保守我们。这当然都有末世的那个实现上帝的拯救的那个含义哈。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神所拣选的都在锡安里面联合起来，永永远远做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那你又看到我们刚刚讲的了，我们已经到了终点了。或者我们已经到了永恒的锡安了，但是我们到永恒锡安的时候，我们又不断的还在走往锡安之路，他还在继续引我们的路。我们没有一天，我甚至说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说哎，我们就坐下来吃喝没事干了。那个圣经没有多讲，但是我们应该是到永远都是欢喜快乐的，而且在工作的，而且在继续完成主已经完成的工作，一直到死的时候。这一生是这样，或者是人类历史的教会历史的某个阶段也是这样。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大卫的神，耶稣的神，保罗的神啊。我们这些宣教士，或我们，或我们的晚辈，我们的孙子辈，或者我们以后都看不到的那一辈，以及我们现在也看不到的祖父、曾祖父辈等等。那么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一直到死时啊，这一生神都眷顾我们。这个死时你也可以把它用非常正面的来了解，就到这个世界的结束，但是我们又继续不断的看到耶和华的荣美持续下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你的教会的荣美。主啊，我们也看到敌人的庞大，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的羞辱、羞愧和艰难。主，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也常常经历你的拯救、你的恩惠和慈爱。愿我们常常欢喜快乐，愿我们常常想念你的爱，愿我们常常也在你那里找到避难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